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教会再次邀请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从约翰福音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分享到第十八节。一般在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动物学家对于这个老鹰有个特别的研究他们发现就是老鹰有个特性当它飞到天空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这个热的气流可以飞得很高。它飞得很高，所以它看得很广，它的视野非常的开广，而且深远。约翰福音在古代的教会，当时他们也把这个约翰福音呢，就用老鹰来这个做一个代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这个这一段从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一节序论的时候，他所表现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深远而崇高的一个思想，是上帝的启示在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一段信息来告诉我们什么。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好像一个诗歌一样一个颂赞里面，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他的先存性和道成肉身，他的启示，他的牺牲。那么使徒约翰用这个精简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精简的一个宣告来表达，所以展示了一个无比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个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前言呢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个称为前言这个前言呢就好像这个图上来显示，它有个四个部分你可以从开始这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到了最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最后十八节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你可以看到好像一个三明治把它夹着中间在最前面最后面，但是中间讲到生命讲到光，讲到人的光生命是人的光，然后第九到第十三节这边讲到拒绝或接受真光。所以这里也看到道与上帝，道与生命，道与启示，跟道成肉身这个的关系。那么你看约翰福音其实就是从这个前言这个部分去发展的。约翰福音其实也是可以分成四个大部分在中间两个部分是前言的一个发展，尤其是第六节第十八节，然后到二十章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三十一节，也是构成了一个好像三明治这样夹心的这个结构。那么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什么却不接受光，这一点就来看到我们人的罪性，我们的 不管是小罪人也好，老罪人也好，都来抵挡这个道，抵挡这个真光。那么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在20章31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的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开始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这个两节宣告了一个永恒的一个事实，道是永恒的，它是先存的。太初，太初是宇宙万物一切的开始之前，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这两节，第一节第二节，这个动词呢都是过去的时态，但它的意义是表示现在所存在的道，其实在世界整个宇宙被创造之前已经就存在了。那么道就是神，表明这个道是一个位格，就是上帝自己。而这个道呢，超越了当时的希腊人的这种解释的观念，或者犹太人，甚至中国人，我们所谓的所说的这个道，超越了这一切道的意义。在这里，这个道是来作为上帝一个终极自我的启示的一个头衔。当我们看到启示录，使徒约翰在圣经最后一本书，上帝给他启示，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他最后是一个审判的主，这里非常的清楚，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可以被称为上帝的道。那么从第三节到第十八节我有三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道是生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到第九节，当我们得到这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生命。我们看一下三到四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道参与了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生命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当中有他的上帝的爱在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但是在进化里面你看不到那个爱，看不到那个上帝爱在里面。所以道就是生命。我们知道在植物假如没有光的话就没有什么生命， 他们需要光，有光和作用。约翰把这个道理应用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是生命？中国人的认为生命的意义在继往开来，在传承。当然我们要过一个 很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们要传宗接代。不仅如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名声传扬。那个张载啊，是一个宋代的一个啊理学，他是一个创始者。他怎么说？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哇，很好。但是他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种光。这个需要这个光，这个光能够照亮我们人被罪所污染的这个良心跟理性，一切我们都被罪所污染，包括我们的情感。所以没有这个光，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因为在第五节你可以看到，那焦点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所处的绝境就是什么？黑暗。人不知道，生命没有这个光是黑暗的，是永远的灭亡，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的。因为按照上帝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的代价就是永远的死亡，罪的结果就像第五节下面下半节说，黑暗却不接受光。在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有一位很出名的这个布道家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那么他的影响跟另外一个人在同时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Max Dukes， 这个人他们两个都是在纽约，住在纽约。那么他们对后代所造成的影响就是 Generation Effect。 在这个一本书叫做 Living the Life， 我们怎么去生活，这本书里面92-93页，那么有一个人叫 Richard Dugdale， 这个人他做了一个统计，他做了一个研究，在1877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研究。那么 Jonathan Edwards 他有929位后代子孙，那么 Max 他有1026位后代子孙。就他做了研究发现什么？当中有那 Edwards 他这个有900多位这个后代子孙，有430个这个做传道人的，有86个是做大学教授，有13个是在大学里面做校长的还有75位作家，有5位这个国会议员，有2位这个参议员，有3位对不起，打错了哈，就是州里面的州长州长，然后有1个是美国的副总统。那么在这个 Max 他的后代里面，有300个人是曾经去这个入过狱的人，平均每13个人一年就13个人。有190个人是是妓女，有680个人是他们就是酗酒的然后27个是谋杀者当然你看这些数字超过了1000，但是因为 这个三百个里面有重复的，常常可能啊，就是。那么结论是什么？所以爱德华兹的家庭对社会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他这里说，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他的家族的后裔成为政府的负担。那反过来说呢 ？Max 啊，杜克斯他的家庭呢，到1877年为止，花费了纽约州超过了125万的美金。今天是超过了，相当于应该是100倍，今天上到亿了啊！这个美金的奖，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对他后代的影响，非常的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后来被分成两个国，一个是南国北国，他们的皇帝他们的王总共有32个王，但是只有7个王真的就是在上帝眼中是他行他所看为正的事情。那么剩下这些其他的王，就导致了以色列国的这个灭亡。一直到1948年才开始复国。所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生命的影响，一个敬畏神的人跟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所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是得了脑瘤，所以我几乎是在当时呢，我几乎是一个没有绝望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要照顾我妈妈，其他兄弟他们就去做其他的事，有些当然有一位弟弟，他非常的他替我们去跑在船上去赚钱来扶。帮助我们啊，父亲是一个工人，所以赚钱很少。然后我也看到，不仅如此，我们家的情况，我舅舅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儿子到了高中考不上大学，后来去当了兵，后来脑筋有些问题，可能是忧郁症，最后他到船上，第二天有一天人家发现他不在了。他跳到海里面去了。然后我的表姐她婚姻也不是不听父母的话啊，执意的要结婚，然后后来最后还是离婚。所以当时我看到，就是说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后来我遇到善真，我的师母，他是基督徒，他的生命影响了我，所以我再去影响我的两个儿子。当然在当中的时候，还是我有一些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罪的一些本性在当中，但是后来不断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慢慢把这个个性品格改过来以后所以他们两位都是今天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人只有通过认识神，这个通过这个上帝的道，这个真光，在第9节这里说那光是真光，就是主耶稣，才能够让我们的良心跟理性得到一个光照，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才能够得着真正永恒的一个生命。从5到8节提醒我们已经是一个光明之子的人，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在马太福音这里耶稣说，你们其实我们就是世界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把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这种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光明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家庭里面，影响我们四周的一个生命，来见证主的爱。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道是道路。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它指引我们的一个道路，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道路。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了，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这里面讲到一个世界，世界在这里代表着被造的抵挡上帝的世人，他们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个道。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结。所以说耶稣是真光，他是道，他是神的道，他是上帝的道，而我们世人与这个道没有生命的关系。第十一节在这里说，甚至他的选民自己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也来抵挡这个道。我们知道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正是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今天很多人可以会说，哎，你只要跟着我，我有办法，你跟着我必定是功名利禄啊，成就，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对不对？其实这些人是瞎子，瞎子领引路的话，也就是说瞎子领瞎子都会最后掉在什么坑里面。在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什么？死亡之路。在第十二节这里啊，提到这个信他名啊，这个名名字通常代表这个个体的他的特性，以他的全部。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上帝的拯救，耶和华是上帝的拯救。那么这里讲到凡接待就是信啊他名，接待的意思就是完全的信靠，我们承认，我们也敬畏他。第十二节这个信啊，这个信字原文是信入啊，我们信入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把它放在里面，我们全然的，我们全心的来相信，一个持续的相信。当我们基督徒开始信主的那一刻，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不相信。当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信心应该是不断的持续的，这是信入的意思。其实跟认识意思相同，就是一种联系不断，一种不改变的全心全人与耶稣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那这样的人，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这里儿女这个字呢，原文他意思说不是从啊肉体生的啊，而是名义上领养儿女，他不是 Huios 是另外一个 techno 啊，所以这个字是领养， 所以我们看到十三节这里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义，乃不是从仁义，而是从神生的。哇，这个宣告我从来在以前我看过的所有的著作里没有看过，说呀，我们是从神生的，从来没有听过。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不是经过人的这个啊男女之间的结合，从肉体生出来的人的意愿所生出来的这个儿女，我们是被上帝所领养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他领养的。这个从神生有一个起头，有一个主动，上帝来主动，所以救恩是出于上帝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计划。而主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救恩计划里面他的唯一条的道路，他是一条出死入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救恩啊，这个爱来回应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人去指引这个道路。人，我刚才讲了，人都在黑暗里，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我们需要听到这个道理。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刚才。所以当我们去听到这个，我们明白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爱，对这个呼召有个回应。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赐给我们恩典，他赐给我们信心，他赐给我们这些爱，但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是这个光明之子，我们不是瞎子，我们来引导世人进入那个道路，进入那条道路，通往永生，通往上帝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耶稣。我想我们常常也是忽略了我们四周的人，尤其我们的亲人。我曾经跟我的母亲传福音，但是也是他拒绝。我的父亲后来他也是但是感谢主，他到了美国之后反而去他去这个福音营的时候，他觉知了。所以这些都是感谢主，都是这些人来引领他。我们是要作为一个儿女，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最好的礼物，这个爱的礼物，就是耶稣要介绍，要传出去。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是道是真理，从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要传扬这个真理，是一个假，从假里面进到一个真的一个真理。我们看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在这里是一个上帝在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而且是最高的一个启示。耶稣是上帝自己，却成为人，他行走人如人啊，说话也如人，而且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世界来传递上帝的信实与慈爱。有些慕道朋友说，哎呀，你想这个上帝你给我们看行不行？耶稣就是来到世界上，上帝是活在一个我们所不能想象一个空间里面，超过这个适度的空间，好像蚂蚁跟我们没有办法去沟通的。有两种方式，除非我们用蚂蚁的语言写给他们，我们可以跟他有沟通，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变成蚂蚁。那么上帝就是为了他要来让我们理解他的心意，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他成为 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在这样住在我们中间，是表示在旧约里面旷野这个这时代，神上帝从天在至圣所里面与他们相会。当时只有一年一度，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这个至圣所，所有的其他祭司只能在圣所。至圣所是有约柜，里面有亚伦的杖，还有十诫等等。那么，上帝跟人的相会的地方，只能在那个最圣洁的地方。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要先洁净，而且脚上绑着一个绳子，还有铃铛。万一大祭司也死在里面，就把他没有人赶进去，就拖出来。这是上帝如此的圣洁，但是在这里他说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来到在我们中间，彰显了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罪人所不配得的，这个十架的救恩，没有一个人配得，因为耶稣他代替了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这是一个真理，是永恒不变，是一个永远真实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这时候这两者在这个恩典跟真理这两点必须要同时呈现的，因为同等的重要，恩典跟真理是两者不可分的，好像十字架上的慈爱跟公义一样。慈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为我们来到世界，他为我们死。公义就是罪的公价是死，必须要惩罚，那耶稣就完成了这个上帝的公义，他死了，他代替我们罪而死。这两种都在十字架上，所以恩典跟真理是不能分的，我们必须要同时接受这两个。然后我看到第十五节，这两个恩典跟真理，使徒约翰跟其他使徒都亲眼看到了，都亲眼看到了，因为他们跟耶稣生活了将近三年多。而上帝这个独有这个永恒的这个先存创世与父神在创世之前就存在的这独生子，他的荣光他们看到了，那个荣光就是在十字架上最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其实也是最大荣耀。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这里说恩上加恩，跟十七节的这个律法其实有密切的关系，也补充了第十四节道成肉身的这个。因为在旧约里面旷野时代，摩西颁布下了这个从上帝领受的这个十诫，颁布了给以色列人，律法其实也是恩典，律法用来指向上帝自己，律法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唯有靠着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大部分人在这里都开过车，你开车的时候高速公路上都有一个时速限制，有哪一个人没有说没有完完全全按照时速限制？没有。律法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很多的规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那怎么办？指向了上帝。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来让我们知罪，能够指向上帝，这是真理的一点。所以恩上加恩就是后来的恩典代替了原来的恩典，后来主耶稣的恩典代替了 律法的这个恩典，或者加上了更加上了这个恩典，上帝成为人来拯救我们，代替原有的律法的恩典。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结婚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善珍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紧张，开始的时候啊，我很不了解他的一些作为，他也其实看我也是奇怪，这个人结了婚以后哇眼睛都睁大了，因为结婚以前大概都是马马虎虎。但是后来呢有一天我们吵架，我就推了他打了他啊，这个非常严重，对不对？这个当时几乎是我们快要分离，我是应该受罚的，因为是我是这个是从理上我是亏的啊，从真理上。但是善真原谅了我，所以这个是恩典。那不仅如此，当我生病的时候，哎，他还照顾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以是一种恩上加恩，对不对？然后第十八节这里说，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要表明。什么叫表明？表明就是解释，来诠释，他就是来诠释上帝的恩典跟真理，他可以表明上帝的恩典跟真理。所以在这里福音就是没有罪的耶稣爱我们到底，他甘心上十字架代替所有罪人而死，第三天复活，然后你接待的人，你信他人，你就得到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是上帝儿子，是永不改变，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不仅如此，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的大能能够转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新造人，与上帝永远同在。当犹太人他们要审问耶稣的时候，最后来到了罗马的这个当地的官叫做比拉多，他是巡抚。他来审问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问了一句话。因为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生，他说真理是什么？很多人我想今天也是问真理是什么，有吗？比拉多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前也是如此。我们或是去不想不去管他什么是真理，或者是我们很多人去寻找真理，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找到的是真的，其实是假的。因为我每个人都认为说我是对的啊，我找的一定是对的。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意，偏行歧路。比较通达的人可能会说找不到，或者像孔子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听得到晚上死都可以。感谢上帝，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被这样奇异的恩典的大爱，这个上帝的道，我们能够不去跟随主，我们能够不去跟我们的跟世界跟我们的亲人来传扬他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结论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这一段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上帝的道，道是生命。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去影响我们四周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出暗黑暗入光明的生命。这个道是道路，它指引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从出死入生的一个道路。我们原本是生下来我们就是在黑暗里，最后我们是与上帝永远隔绝。但是当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 啊，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生命，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道路，最后道是生命啊，道是真理，那我们去传扬这个真理，是一个真正啊，是真的。唯有他告诉我们，上帝来告诉我们，这样的是一个真理。在中国南部一个教会，有一个本地人就问一个牧师，他说：“你为什么不讲别的，一天到晚就讲耶稣基督呢？”牧师就问他说：“你每天吃什么饭啊？你为什么每天都吃大米饭？”那我们就是靠这个活嘛。啊，也是那个牧师就说，正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活，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在洛桑这个福音大会啊，在这个会议上，说一个人一生最悲惨的事情是不认识耶稣，与上帝永远隔绝，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没有一个有意义、不明白生命的一个生命。有一个小的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车子抛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就他觉得这个小问题，他就拿出了这个后面的这个东西。车厢里面他有工具箱拿出来，好像这里有问题，他就拆整个，把那个引擎啊很多这个零件都拆了，最后还是找不出问题，最后呢只好叫拖车来拖到原厂去。那原厂人看到，哎呀，他说：“老兄啊，你若是不拆的话，我马上可能一下子找出问题了，你拆了啊，可能要两三天、三四天才能，甚至一个礼拜。”就常常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人生出了问题，我们总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哎，我一定，我没问题，我替你解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越弄越糟糕，还是要送回原厂。必须要送回，我们人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要送回到上帝那里，让上帝来改变我们，来重新把我们恢复起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让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让我们一起来传扬这个上帝的道，上来传扬这个爱，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没有比这个投资更有价值，就是让我们的世人，让我们的亲戚，让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亲人能够得到一个生命真正的意义。愿上帝赐福那些听行他话语的人。